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。人生在世，许多事情让我们困惑，特别是对于生命真谛的探索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常常是在这迷茫中经历着生活的颠簸沉浮，使精神消沉抑郁。可是您相信吗？一本奇书竟能彻底改变成千上万人的人生观，使人脱胎换骨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样的几则故事。首先是一本奇书让生命脱胎换骨，接下来是警察找到了生命的真谛，最后一则是商业地产顾问修大法，感悟生意正道。请听一本奇书让生命脱胎换骨，明慧记者郑雨嫣台湾台北采访报道。他迷失在纸醉金迷的深渊中，任性地挥霍着青春与生命，一步步沉沦暗黑的泥沼谷底。当因缘巧合接触法轮功时，黄慧雅的内心震撼惊呼，哇，原来生命还有这样一条光明的路可以走，我以前都不知道。他紧紧把握着万载难逢的机缘，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一步步向光明灿烂的方向爬升，一层层掸去深渊泥尘，奔向健康的人生及光明的前程。慧雅说，我知道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好人，只是很爱玩，迷失在大染缸中找不到方向。回首那段沉沦岁月，慧雅感叹说，我发现不论环境如何，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个人自己的心态。因此慧雅抱持善念，有机会就站出来分享她的经历，期盼为迷茫中茫茫然的人们点亮深埋心田的那盏灯，认识万古机缘的正法大道，跳脱迷乱诱惑的摆弄。慧雅是位彩妆造型师，服务娱乐圈，23岁就与圈内做服装造型的先生结婚，夫妻俩收入丰厚，但不懂管控经济收支，在七情六欲的虚华生活中肆意挥霍。由于年轻好玩，慧雅吸毒、嗑药、参加电音派对、上夜店过夜生活，放纵欲念及享乐，沉沦在所谓前卫的迷乱中大喜大悲，身体和心智都受到相当程度的伤害。他渴望让自己沉静下来，提升彩妆的技术与创作能力。慧雅发觉自己内心非常向往光明，但是却找不到通路。2003年初夏，慧雅到台北市一个绘画班研习美术技巧，发现授课的女教师展现出来的思维状态非常清晰，带领学生的过程中总能迅速地看到问题的实质并迎刃而解，有种难以言喻的智慧气质。慧雅感到非常好奇，课余之暇，慧雅与这位美术教师闲聊绘画技巧时，提出了她对人生方向与生命意义的迷惑，表达想要探讨真谛的渴求。美术老师介绍慧雅通读转法轮，并说，看这本书，你的疑问都会解开。慧雅听话地开始捧读转法轮，觉得这是一本教导人做好人的好书，越读越发现神奇。转法轮白话文的内容言浅理白，却又深具内涵，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，甚至一句话就点出问题的核心，道出真理与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。奇怪的是，阅读过程中有股骂的念头不断地在脑海中盘旋，慧雅感到这是试图阻止他拜读这本书的反作力。他不明就里，但直觉这种骂的念头不对劲儿，想到身为法轮功学院的美术教师所展现的风范，深信这本书应是无价之宝，所以慧雅强力抗拒干扰，思维中奋力排除骂的念头，一字一句坚定不懈地读完了转法轮。不知不觉地覆盖在思想观念上的尘垢一层层被剥落涤净，慧雅发现自己的身心越来越轻快，思想也越来越清净。慧雅说，开始看转法轮，我就没再想吸毒嗑药， 我没有戒毒过程，只督转法轮，就很自然地不再碰毒品，生活也正常了。既然知道有这样光明的路可走，我当然选择光明，谁还愿意趴在泥沼里不跳脱出来？人生有旦夕祸福，与慧雅感情甚笃的丈夫亲手创业的服装公司不幸倒闭，身心受到重创打击，在挫折的沮丧中得了忧郁症。慧雅身兼两份工作，坚强地挑起生计和债务重担。她谨守修炼人的分际，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心性，向内查找自己应该修去的执着与不足，体谅先生的忧闷苦恼。慧雅说，修炼前我只知享乐，不能吃苦，没想到修炼之后我能吃苦耐劳，而且无怨言。不幸的是，深受忧郁症所苦的先生承受不住打击与悲苦的情绪，最终走上轻生之路。一夕之间，名利情顿失。慧雅说，我们没有孩子，与先生两人可说是相依为命，之前在娱乐圈享有不错的名利地位，顿时一场空。幸好我那时已经修炼大法，完全凭借师父的法理，一步步地走出失落名利情的伤痛。如果没有大法，我必定崩溃，会和先生一样患忧郁症，甚至轻生。是师父和大法救了我，赐我崭新的生命和光明的人生。慧雅说，法轮大法的智慧无所不能，我不再自卑，我的心非常光明，很平静自在，觉得自己非常充实快乐，是个很富有的人。对师父的再造洪恩，我无法用言语表达，我就是用我生命的全部去实践真善人，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请听明慧文章，警察找到了生命的真谛，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。案：本文作者曾是一位女警察，因坚持信仰法轮功遭中共迫害，被非法开除公职。作者已向最高检察院邮寄控告状，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。本文节选自作者的诉状。每个人都在寻找着生命的真谛，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的生命将向何处去？我为何要经历这些人和事的恩怨是非？人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？在社会的洪流中，又不禁去思考，现在的人都怎么了？道德为何下滑得如此厉害？善良为何要被这个社会嘲笑甚至摒弃？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，促使我一直寻找着答案。一个偶然的机缘，我得到了大法书《转法轮》，书中的真理使我对生命的困惑、对人生的疑惑、对社会的质疑等等问题得到了正解，人生豁然开朗了。修炼前的我，心态是消沉低迷的，是非分明的性格容不下沙子，自己固守的做人标准和社会上追求名利的标准发生着冲突，人际关系格外紧张，很容易被看不上眼的人和事激怒，以致逐渐走向自闭，内心很是苦恼。那时身上也是多病缠身，颈椎病、腰椎间盘突出、偏头痛、失眠、肩周炎都让我痛苦不堪。颈椎病最严重时，疼得头都不能低，偏头疼发作起来，常常痛得流泪。腰椎间盘突出、失眠、肩周炎更是让生活质量下降。得病时，我本人在军队医院从事护理工作，方便的医疗条件并未治愈我身上的任何一种疾病。年纪轻轻的一个人，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态上，都没有好过的时候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看待人和事的态度逐日发生着转变，心态日益祥和，和家人紧张的关系渐渐变得和睦了，心胸变得宽广，不再轻易怨恨。不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，都会像师父在大法中对学员要求的那样，主动向内找自己的错，向外只看别人的好，凡事多为他人想。不修炼的人偶尔这样做是可以的，但是次次矛盾中只找自己的错，吃亏的时候也去找自己的过错，唯有修炼法轮大法才可以做到。 最为神奇的是，我身上疾病的消失过程验证了李洪志师父在书中所说的，如果学员想修炼就开始净化身体，有的学员会表现为连拉带吐。我本人就经历了多次的腹泻和呕吐，在长达多日间断的连拉带吐状态终止后，我发现身上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。这种现象是如今的科学无法解释的，但是却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上，这也绝不是任何的心理暗示或者臆想所能达到的效果。法轮功不只让我身心恢复了健康与平和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因为能幸运地本着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修炼，在这复杂的社会洪流中，我归正了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是非标准，让我可以自由地做正直的人和不被名利束缚的人。我在派出所工作期间一直是任劳任怨，一人从事多人的工作，中午别人休息时，我经常加班加点，一个人默默地做着认为应该做的事情。在日常的值班接警过程中，我尽量多做，因为我知道基层的警察很辛苦，想让同事们尽量多休息，同事们都愿意和我搭班。接到内心有情绪愤恨社会的人报警，我只要有时间就对他们做心理疏导，直至他们心境平和，以免出现社会悲剧。有时一做工作就是几个小时，饭都顾不上吃，遇到经济困难的出钱资助不在话下。曾经救助过一个报警求助的女孩和其得绝症的家人，资助金额达万元之多，而这些事情从未在所内公开。因为修了大法，虽然在工作上付出很多，但是对于个人利益却看得很淡。年终民主评选时，我的得票常位居前列，这些名誉但凡我能让出的基本都让给同事了，名利从不放心上，心态放得很正。所领导了解我，以至于有一年年终评选时，当时在位的所长直接对我说，你的选票又在前面，我知道你对这个不感兴趣，现在名额紧张，干脆给别人吧。我说好，拿去就拿去吧。我在派出所的工作内容之一是负责警务平台，因为整个社会环境默许着说假话做假事，公安机关也不例外。最应该严谨无误的案件数据，因为要为派出所或者分局争荣誉而出现编造虚假立破案的状况，隐性的伤害着当事人的利益。当时的我因为负责这项工作也参与其中，内心因大环境的压力，虽不愿为之却又无力挣脱。实修大法后，我愧疚于这些行为违背了大法的真，做了修炼人绝对不能做的事，内心逐渐升起摒弃这种歪风邪气的勇气，最终坚定地停止了这种行为。后来上级传达了清理平台数据的通知，我将虚假数据一一认真梳理上报，以弥补自己曾经的过错。平日里只要碰到机会，便劝同事接警时一定要如实立案。我当时在所内担任法制员一职，案件的流转审批需要走我这一环节，凡是发过来的假破案申请都被我退回，并劝中队长及所领导不要再搞这种假数据。这一过程的我因自己坚定地做到了真，内心坦荡无虑。公安财政一直走的是地方财政形式，实际上需要所领导自谋一部分资金才能维持基层所的运转，这种畸形的运作体制催生了两类违法违规的事情持续发生，一类钱来自于辖区单位企业的所谓赞助款，一类钱来源于该办理的案件不办理，执法人员将案件消失，案件当事人托上级或熟人关系走后门给的人情款。这两类款构成了所内的小金库，用以维持基层所的日常消耗，或在逢年过节时转成民警的福利。每个派出所及上级单位都在麻木地做着这样违法的事情，民警们也在这种畸形运作中如被温水煮的青蛙，麻木地拿着这样的钱而危险不知，是非不辨。在最开始，所领导将这类钱交给我管理，我知道这样的钱不对，但因为大环境皆如此，便以维护派出所利益之名默认着。实修大法后明辨这样的钱绝对是不正的，是绝对不能拿的，拿了就是在维护这种畸形的运作，是在协同违法犯罪，是在为道德的下滑推波助澜。此后每每发福利时，我都私底下不取我的那份钱，再后来我将这份工作交了出去，不再负责。在遇到个别时发这样的钱，我能推掉的便推掉，实在不能推掉的转而将钱置办所内的办公设备上。一次 分局给每名民警发500元的过节费。因为之前听民警说过，不久前分局抓了十几个吸毒人员，每人交了5000元后，没有按法律程序处理便全部放了。我觉得这次发的500元福利跟这笔钱是有些许关系的，心中实在不想领取这样的钱，非常的排斥。当我接到通知去分局财务科领取全部福利时，发现财务科做账时少做了一个人，我没有吭声，将总数少了500元的福利顶回所内分发，自己的那份自然是没有的。过后财务科科长核账时，发现他那里多出500元来，给我打电话问有没有民警没有拿到钱。我说没有民警少拿钱，大家都很满意。还有的时候所内中队搞吃请，有的是让街道请客，这些我都推掉，因为那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。大法让我清醒，让我有勇气破除这来自浊世的压力，以身作则，绝不做推动这个社会道德下滑的人。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随着修炼渐渐地把生命看得很珍贵，看谁都好，与人为善，逐步失去性情中隐藏的冷漠与自私，取而代之的是善良与慈悲，变得珍惜生活，珍惜生命，珍惜每一个与自己交往的人，会觉得生活越来越祥和美好。这样的幸福状态是无法生出自焚这样肮脏的自杀念头的。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完全是中共导演的骗局。修炼至今，我未收到任何一笔来自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资金，未收到任何一笔因修炼法轮功而获得的资金。我看的大法书籍和相关资料也是免费获得，没有人向我收取一分钱的书籍费、资料费，找不到任何人从中敛财的迹象，没有人让我加入任何组织，没有任何人以修炼法轮功的名义将我的名字等个人信息登记入册，没有人让我交与法轮功有关的任何费用。转法轮一书上的内容也告诉我，想修就修，不想修就不修。人世间有个理，观人不要仅观其言，应观其行，方可得真解。大法修炼者的行为才是法轮功真善忍的真实写照。按照这样的高标准去修为自己，人的心灵只会更加的美好纯净。这样纯净的好人越多，只会越利于民，利于社会，利于国家。
下面请听明慧记者吴思静美国纽约报道。商业地产顾问修大法，感悟生意正道。纽约世贸中心高耸入云的双塔曾是世界金融中心的象征，能在那里拥有一席之地，不知是多少人的向往。 Nadia Gattas 曾是事业成功的金融顾问，每天出入那里89层的一间办公室。2001年的911恐袭之前，他辞职而去，躲过一劫。现在他一边从事媒体工作，一边做着商业地产顾问。修炼法轮功16年，他在金融地产这个争争斗斗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。2017年5月12日一大早，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集在联合国广场上，等待着一年一度的法轮大法日大游行开始。 Nadia 身穿练功服，静静地站在那里。她身材娇小，虽然已经62岁，但眉宇间显现出的精气神如同年轻人一样，一望之下还以为她才40-50岁。住在纽约的她来参加当地讲清法轮功真相的活动自然是义不容辞，更重要的是范生在竞争激烈的纽约金融圈打拼的他，从法轮功中获益良多。他想和更多人分享这份上天的礼物，希望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马上结束。对生命的疑问从未离心。 Nadia 从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他说，那时我非常勤奋练习瑜伽，我一直想找到真理。瑜伽只是能让我保持身体健康，但并不能解答我心中对生命的疑问。对生命的疑问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， 他出生在耶路撒冷，这个城市因为耶稣2000年前在这里殉道升天而闻名于世。Nadia 回忆道，我从小成长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里，但基督教教义从未让我完全幸福。比如圣经里要求人遵守教义，还有很多戒条，但从未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。1970年，只有十几岁的 Nadia 从巴勒斯坦来到美国，生命的轨迹骤变，而最大的转折则在千禧年后不久到来。2001年，40多岁时的他已经在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站稳了脚跟。我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做金融顾问，每天都在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第89层的一间办公室工作，事业很成功。可以说 Nadia 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，但他总觉得生活缺点什么，有一种感觉总是伴随着我。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东西存在，我想找到真理。于是我开始走上寻找的精神旅程，瑜伽就是尝试之一。做事情就要做得彻底，这不仅仅是 Nadia 工作的准则，练瑜伽也是如此。那时虽然工作繁忙，但他最多时仍能一天练6个小时的瑜伽。这种高强度的练习的确能让我身体保持强健，但并不能回答我的问题。一张传单改变命运，终于找到了。由于大运动量的瑜伽练习， Nadia 的膝盖受了伤。2001年他做了手术，手术后他走回在世贸中心的办公室，回想着曾经的生活。我做这做那，还热爱运动，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现在却出了这个事儿，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呢？他觉得非常无助，似乎路走到了尽头，不禁哭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地上一张传单映入他的眼帘，他捡起来一看，讲的是一种中国的静坐功法，法轮功。他说，我一边看着传单上的介绍，一边想，啊，这就是我在寻找的啊。说做就做，想练法轮功的念头一起，他很快就拨通了传单上的电话，并得到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一拿起来这本书，我就放不下了。真善忍的法理，宇宙的组成演变，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，这些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，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。Nadia 回想着当时的情景，她微笑着，柔和的目光中透出喜悦，那是一种从生命深层迸发出的喜悦，如波浪一般，一波波，一层层荡漾到了表面来。我一天读3-4讲，每天练2次功。第一次练功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巨大的白色能量球穿过我的整个身体。晚上睡觉时，一个法轮在我的腹部旋转。当然，这是在另外空间。Nadia 说，真心修炼，牙病不翼而飞。我今年62岁了，但是人们经常说，他们看不出我的实际年龄。Nadia 说，细看之下，他皮肤细腻，脸上只有些许皱纹，更主要的是，修炼后变得轻松的心态反映到脸上，面部的线条给人年轻的感觉。练法轮功不仅让他十几年来身体一直非常健康，而且一直困扰他的牙病也不翼而飞了。以前我的牙很成问题，因为牙周发炎，我经常去清洗牙齿，医生还准备给我拔牙。高强度练习瑜伽也帮不了什么忙。我练法轮功后不再去看牙医了。3个月后，牙医问我，你的牙怎么样了？不治的话，10年后你的牙会掉的。看看现在16年了，我的牙大部分都还好好的。说着他笑了起来。 Nadia 也注意到，不是一学了法轮大法就一切问题不翼而飞，还得看这个人是如何修炼的。他说，如果我不经常练功的话，牙就会疼，还会活动。如果我好好练功学法，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， 牙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，不再给我找麻烦。从争争斗斗到宽容他人，开始修炼后不久，就有人好奇地问 Nadia， 你变了，是什么让你变成这样的？ Nadia 笑着解释道，以前我的争斗心非常强，在我这个行业，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。修炼之后，我变得更安静，不再总是和别人争斗，善心增加了不少，更能理解他人。我的脸看上去也更加平和，另外我不再抽烟喝酒。我以前喜欢评判别人，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。这十几年，我按照法轮大法的善和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现在不再用挑剔的眼光看别人，宽容心也大了很多，能从理解别人的角度看问题。以前我总是生我父亲的气，在他去世之前，我们和解了。我原谅了他，在那一瞬间，我觉得心里是那么的祥和美好。911恐袭前夕，辞职离开世贸中心。修炼之后不久， Nadia 加盟了法轮功学员办的英文媒体，他辞去了金融顾问的工作。表面上看，似他辞去了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，但其实也许他捡回了一条命。就在他辞职的三个星期之后，2001年9月11日那天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袭事件。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大厦的双塔，两座楼都发生燃烧倒塌，其中一架正好撞在了一号楼的94到98层，就是在 Nadia 以前办公室上面几层。他的公司有几个人在事故中身亡，其他人也受到了很大的惊吓。如果 Nadia 仍然留在那里工作，后果不知会是怎样。地产顾问靠诚信赢得客户。现在 Nadia 一边接着做媒体的工作，一边担任商业地产顾问，接触的大额订单不在少数。他说，在我的工作环境中，很多人对钱的欲望是很大的，经常在为此争斗。我看到了后只是笑笑，我不去争我到底挣到了多少钱，我只是告诉他们，该我得到多少，我就得到多少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其实人性仍然是向往真正的美好的。因为不去争斗，我能够保持内心平静。在谈判或者和客户开会时，有时候别人会发生一些比较激烈的争执，而这个时候我仍然能保持平静。之后有人来问我，我们也想像你这样能够保持冷静，你怎么做到的？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。客户们知道我是修真善忍的，知道我不会欺骗他们，所以喜欢找我当顾问。我也因此能够做成不少数额大的生意。不过他接着说，练法轮功的确给我的生意带来好处，但是我练功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的做生意，而是修炼真善忍，并且告诉别人这个福音，让更多的人能和我一样受益。很多人认为，要想挣钱，那就得去争取，去争斗。Nadia 也曾经这样认为，但他现在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你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而且为人诚实，真心为他人着想，其实你不用争斗，你就会赢得别人想赢得都无法赢得的客户。
听众朋友，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